今天我们会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当我自己去思考约书亚记的时候，特别上个星期郑牧师已经用了一堂的崇拜来讲了一些背景，一些概览。而我今天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再去想一想，怎样跟大家去重温一些多少少的背景，以至到我们一息间再去睇翻，或者一年再睇翻约书亚嘅记嘅时候咧，有啲嘅资料咧，俾我哋更加深刻摆喺我哋嘅脑嘅里边。今日第一幅地图咧，系其实翻去摩西时代。嗱，点解我要翻去摩西时代咧？因为约书亚记第一章咧，佢就讲咗，佢话耶和华嘅仆人摩西已经死咗啦。嗱，佢已经死咗。当约书亚去承担呢个责任，带以色列百姓准备入到去迦南美地之先，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佢耶和华嘅仆人摩西已经系死咗。咁啊，但系我想同大家睇翻少少嘅摩西生平，系同呢度系有啲关系。就呢幅地图咧，系俾我哋睇翻，我哋都知道摩西系带领以色列百姓系离开咗埃及。咁啊，当佢离开埃及嘅时候，如果睇翻地图咧。如果睇翻呢幅地图咧，我哋好明显喺左边，即系地图嘅左边就系埃及啦。见到大家见到好大嘅字埃及。咁啊，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去离开埃及嘅时候咧，就佢系按住嗰条箭嘴嗰条线咧，咁样离开埃及，带以色列民咧系去呢个应许之地。但系当去到巴兰旷野，如果去到中间嗰度有一个巴兰旷野咧。去到巴兰旷野嘅时候，就摩西当时就派咗十二个探子，即系十二个支派嘅一个领袖，十二个探子咧就准去窥探呢一个嘅应许之地。咁啊，亦都喺嗰个时间窥探之后咧，十二个当中嘅十个探子就话：，哎，唔好入去啦，因为入边啲人咧全部都系巨人，搞唔掂嘅。于是当时就少数服从多数一个咁嘅情况底下。他们就没有进去，而因着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多了39年，直至到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的人都死了在旷野。另外就是摩西，摩西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他很冤枉，他入不到应许之地，他用了40年的时间嚟到去带住以色列百姓，但系去到最尾，佢都入唔到去嘅原因就系因为曾经有一次，当呢啲百姓埋怨摩西或者埋怨上帝背后，就系佢话又冇水饮啊！但系摩西就去到神嘅面前，佢话佢哋又喺度埋怨冇水饮，而当时神耶和华神同摩西讲，佢话唔紧要，你走去啲磐石，你要吩咐磐石出水就得噶啦咁啊！点知摩西非但系冇用耶和华神嘅方法，反而佢用佢支杖去打呢个磐石，因为佢第一次系用杖击打磐石出水，但第二次耶和华神叫佢用吩咐，佢却冇去理会，冇去顺服，佢去击打，以至到耶和华神话，因为你唔顺服咧，就入唔到去应许之地。其实某个情况都几冤枉嘅，好似一次嘅情况就令到摩西入唔到去到迦南美地。但另一方面，耶和华神亦都可以话都祝福咗摩西，佢俾佢喺尼波山。嗱，尼波山就系一个地图最右上角。如果打翻地图最右上角，咁啊有一个三个字好细噶，叫做尼波山。咁啊，而耶和华神咧就俾摩西喺尼波山嗰度去望住呢个应许之地。嗱，如果去过以色列圣地游中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景点嚟嘅，都会去到一个尼波山，佢哋号称呢个系尼波山，就喺嗰个地方就望住呢个耶利哥嘅呢一个地方。咁所以当时摩西望完呢个嘅应许之地，佢就死咗噶。死咗之后，就神亲自去埋葬摩西。所以到今日，其实冇人知道摩西嘅坟地系喺边度。因为是神亲自埋葬他。去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回圣经就是说摩西死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整卷约书亚记，也都要明白，当他们打完这么多场仗之后， 他们怎样将十二支派去分地呢？我也都特登呢给一幅地图大家看看，去看回十二支派他的分地，究竟他霸占在哪个地图。这个是未来大家一定会遇见的，而当时也都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这幅在第二幅地图上面。如果大家有没有第二幅地图，应该有啊。下一幅是的，应该你看回这幅地图，就是有不同的支派，有两个半支派就在约旦河以东，有其他的支派就在以西。一会我都会提一提。当然刚才在 PowerPoint 上面都有提到十二支派的名字和领袖。对我们来说，我们十二支派的领袖，在当时的领袖，我们只是识加勒和约书亚，其他那十个呢我们极少去提。所以我都给大家提一提，当时去窥探即是这个的应许之地，在摩西时代窥探应许之地那十二个人的名字，我只是给大家认识一下他。当然是有牛便的支派的沙姆亚，西面支派的沙法，犹大支派的加勒，我们很熟悉，以撒加支派的以加，以法莲支派这个何西亚，也都是后期约书亚，我们很熟悉，便雅悯支派的帕提，西布伦支派的加迭，马拿西支派的加底，但支派的阿美利，阿切支派的西帖，拿弗他利支派的拿比，和加德支派的求利。我们可能都不懂读这个字，所以我特意查一查这个字，是读舅父的舅字，求利这样。所以其他那十个名字，其实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去留意，就因为都不是关我们事，反正都死了，就是那些都入到应许之地，入到应许之地呢只是得加勒和这个的约书亚。所以当我自己去想回是第一章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讲回多少少这个背景，因为往后那即是二十几章的约书亚记呢，我们会看到这十二支派其实的进程是很重要。所以第二幅地图呢那个 location， 即是每个支派它在哪里去安居呢，在哪一个部分安居呢，大家可以透过第二幅地图呢可以去知道。所以当我自己去思考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想啊，第一章究竟讲什么呢？当然如果我们过去传统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第一章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起四个字，就是耶和华神同约书亚讲，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那绝对是啱嘅，因为在第一章里边的而且确出现过无数次的刚强壮胆。他说你要刚强壮胆，是耶和华神亲自对呢个约书亚讲。但当我自己再去思考，再读咗好多次第一章嘅时候，除咗呢个刚强壮胆之外，其实第一章咧亦都出现过有三次咧，系神与呢个约书亚同在。第一次嘅第五节嗰度讲，佢话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亦都唔会丢弃你。嗱，好清楚嘅，亦都系耶和华神话，佢话我一定与你同在，同等同佢昔日点样同摩西同在。佢话我一定唔会撇低你嘅，亦都唔会丢弃你，放心啊，要向前行啊。第二就系第九节，佢话我必与你同在，就是讲到神必与你同在。而去到第十七节呢，那里说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除了神这么讲，那帮百姓都是这么讲，他说神一定是与你约书亚同在。所以我就开始去想，究竟刚强壮胆同这个神同在的关系。神同在我们成日都讲，我们很深信神今天同我们教会同在，我们很深信今天神与你与我同在。刚才那首歌都是这么讲，神不单止与你同在，也都是与我同在。但另一方面，当我自己思考的时候，我就尝试用这三句，第五节、第九节和第十七节这三句几乎等同的一个鼓励也好，或者一个应许也好，或者一个提醒也好，我就用了这三节作为一个的三点来去思考，究竟神同在 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无论是百姓也好，是耶和华也好，他要跟约书亚说，他说约书亚不用怕的，我一定是与你同在。我就开始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是，第一，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或者神的一个信徒，其实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神同在这个生命。即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每一天要去求神，哇，神啊，你一定要与我一起，我出我入你都要与我一起，因为我们很深信今天你和我一起的那种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第一，我就开始想，究竟神同在有什么重要？如果看回这段圣经，很明显就是刚强壮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约书亚在上一次谢牧师都有提，其实约书亚的成长其实绝不简单一个人物来的，就是他能够十二个支派当中，他是其中一个支派的首领，他去做一个探子，而回来他说不用怕，神已经将这块地给了我们，为什么要怕呢？巨人 nothing， 我们不需要他 是什么人，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很明显这个约书亚的而且确是不简单。如果看回很简单的他的背景，上一次可能都提过，而今天给大家一个表，快快很快看到，他是当然他是一个以法莲的支派的首领，他亦都是摩西的助手，很清楚讲了，他亦都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打这个亚玛力人，而同样因为他打一场仗，其实某个时候他出名了，因为他是第一场战争，而他很喜欢的是在会幕里面去亲近神，而同样他是陪摩西上西那山，虽然不是去到山顶，但去到一半，而最后他亦都跟加勒坚信神的应许，以致到他是主意主的要攻打这个的迦南这块地，而且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这块地已经是属于了是犹太人。所以如果看回他的背景，他绝对不是一个弱者来的，他绝对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可以去打亚玛的人。但是为什么神要跟他说，他说他要刚强壮胆，其实他背后就是第一节那里说，他说摩西死了。那摩西死了跟约书亚刚强壮胆有什么关系？因为就是人始终有时会依靠上面的额头，即是说我们有时出街有大食大，是不是这样？有大食大，即是说有一个上面有一个人顶住，不用怕，他顶住，但是这个顶住的人不在。于是耶和华神就跟约书亚说，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但另一方面很明显讲刚强壮胆这个世界不是讲就得的嘛，即是我今天跟你说你要刚强壮胆，不一定刚强壮胆，即是你不用怕COVID-19 怕什么？Omicron 怕什么？那么计我一咳你已经走了，是不是？即是我想我们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可能没有意思，你讲十次都可能没有意思，但是这个去到第五节，他忽然之间讲，他说神与摩西怎样同在，他亦都与你同在。但换言之，这句说话却给这个约书亚很大的安慰。而另一方面呢，很多人都会这么说，为什么在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几乎等同一个能力的人，为什么神会拣选约书亚？很多的学者，很多的牧者，他都会说各个分别就是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就是因为约书亚很喜欢在会幕里面，他去到一个地步摩西就走了，摩西都离开会幕，他仍然都在会幕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很想亲近神，会幕有神同在的意思，神临在的意思，以至到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他自己的生命是很喜欢是与神在一起，以致到圣经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都一定是与你同在，我一定不会撇下你，我一定不会丢弃你。当然如果我们看回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已经有应许了他，31章生命记也都应许了这个约书亚，他说我已经应许了你，去到这个时刻其实神是再一次提示约书亚，他摩西不在， 今日最重要不是摩西在这里，最重要是谁在这里？神在这里。他说神与你同在，以致到你的刚强壮胆不是你自己在家写四个字刚强壮胆你就可以刚强壮胆，而是神今日与你同在。而神一早知道这个约书亚是喜悦在会幕里面，他是喜悦与神同在那种的生命，以致到他很自然当神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他就好，我就脚掌踏之地就是你的，你行几多少路这块地就是你。我成日都好鍾意一句说话，如果今我哋行多几条街嘅，条街系我嘅，几开心。即系啲楼价都可能平啲。嗱，即系话好得意嘅，去到一个地步，圣经系提醒我哋，今日神同在嗰个重要性，就因为佢令到我哋真系刚强壮胆，唔系任何嘅环境俾我哋刚强壮胆，而系上帝嘅同在俾我哋一个应许，俾我哋一个鼓励。所以去到第六节，我哋讲佢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的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佢话已经应许咗俾佢哋，系你噶，刚强壮胆去啦！我睇到你今日愿意与神同在，所以好明显，神同在系同刚强壮胆系有关系。第二。我就话神同在的条件，我哋讲神同在有刚强壮胆，但系有咩条件证明我今日系神同在咧？当我睇翻第四章，唔系第一章第七至第八节咧，讲到话系一个信服神嘅话。嗱，第一章第七节嗰度讲，佢话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个去都可以顺利。这个嘅法书不可离开你嘅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嘅一切话。如此，你嘅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嗱，好明好得意。当第六节讲完刚强壮胆，第七节佢再一次讲，佢话只要。刚强壮胆，大就要遵守神自己的说话，一切的说话，一切的律法都要守住。哇，这句说话真的不容易。其实约书亚刚才我讲过最特别的地方，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跟神那种关系，他向往那种关系，他向往在会幕那种关系。即换言之，如果看回这个约书亚他的勇敢，他的上帝拣选他，其实来自他由细到大，他慢慢慢慢去跟住摩西那个过程，他不断的学习在个过程当中，但同一时间他是很渴慕跟神的相处。有时我都想，究竟我们今天做信徒怎样去得到神同在的应许？为什么今天我们行路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呢？有时我都会想，当我自己是想回起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牧者经常都说，他说今天你信耶稣，你一定要每一天做灵修。有时我都会想，为什么要每一天做灵修？就是牧师一定这样说，结果我自己做牧师我都是这样说，你一定要做灵修。就是很有趣的，去到一个地步，很多人说，哇，牧师没话说，只是说你要做灵修。咁真係有時覺得都有啲老土嘅，我都覺得啊，成日都叫人做營收做營收，都覺得有啲老土。但另一方面，有時會諗，點解約書亞嘅特別？個特別就係佢好向往會幕嗰種生活。嗰種生活唔係話我哋今日唔使做其他嘢，而係佢覺得啊，能夠渴慕神、渴慕神嘅同在喺會幕裏邊嗰種嘅生命，哇！佢係佢一生所追求，以至到因著呢種生命，佢可以打仗。以知道他可以跟着摩西去行一条颇长的路，而去到最终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入到去这个应许之地。换言之，他的能力的源头，他感受到神的同在 的情况，就因为他每一天他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话都不认识，我们怎样去顺服神的话呢？今天如果我们不去读神的说话，我们怎样知道神的说话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所以很明显，当我自己去思考重复在十应该十一年前呢， 我们推行这个的亲父时刻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到今日，我们今日有几多弟兄姊妹仍然坚持着这个的亲父时刻的那个的经，那个灵修的方法。我和师母到今日，我们仍然都是用亲父时刻的方式来去做我们的灵修。但是当我第一次做这个的亲父时刻的时候，当我未去推动弟兄姊妹一起做的时候，也都是我自己被一个同工给我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是他说，他说何牧师，你有没有做灵修的？有时我都会这样，我的同工这么大胆跟一个主任牧师说 你有没有做灵修，真的很大胆，我觉得他很大胆。但是他又不听我答案，他就走了。他真的很聪明，因为他怕我不知道怎么答，是不是？所以当我自己去在个过程里面，他就送一本簿给我。我以前都讲过，这本簿就是我就回家，一看呢，其实 95% 都是单行簿来的，只有 5% 一些文字。于是我就看完这些文字呢，其实就讲紧亲父时刻的一个灵修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大挑战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一日看四段圣经，同埋要将佢啲感动呢要抄喺本簿度。咁我就开始明点解有 95% 系单行簿。佢话要将啲经文有感动经文抄喺呢个簿上面。咁抄完之后仲要去默想喎。咁仲要俾四支颜色笔俾你喎。就係、是、啊，如果有咩责备嘅就用咩色，认罪悔改用咩色。哇，呢个世界边有咁多时间做灵修。各位弟兄姊妹，我都好坦白讲，喺11年前嘅我呢，我都冇咁多时间去做呢个灵修。甚至我昨天都问一些传道人，昨天我考核传道人嘛，昨天有些传道人要按摩的，昨天我考核他，咁我话你哋有冇做灵修噶？咁嗱，我都开始学下，即系你有冇做灵修啊？咁佢话你想我答咩咧？咁佢话我有两种灵修方法，一种叫做轻强，一种叫做仔细。咁啊，佢话睇我咩时间咁。咁真系嘅，有时候我哋都话我做童工咁忙，我话边仲有边咁多时间去做灵修？但系另一方面，我真系好怕个童工第二日走嚟问我。你昨天有没有看那本簿啊？我真的很怕他问，因为他真的很坦白的人。所以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做一次，按照这个灵修方法做一次。因为我想着做了一次，他再问我何牧师有没有做啊？做过啊。但结果由那一次一做的做到今天，我没停过。那我不是说我厉害，我真的不是说我厉害。两个月之后我就跟师母说，我师母不如你又做啊。他又做到今天未停过。虽然他中间是有些方式有些转变，但是我们真的未做过未停过。去到一个地步，我成日讲我自己，我是灵修上瘾。大家明白什么叫上瘾？就是说我朝早我不去做灵修，我不是很舒服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毒瘾那样，不吸毒不舒服那样，那个感觉。去到一个地步，我不是说我的，而因为我觉得每一日的灵修是帮到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等于今日的亲父时刻的诗篇是第六篇一至三节，再提醒我当时大卫面对很多的敌人，去到一个地步他都顶不顺，他就呼求神，神啊，几时完啊？咁啱今日又开始夜晚冇饭食啦，唔系冇饭食，冇得出街食饭，系咪？哇，几时完啊？十四日是不是真的十四日家咁？喂，两年啊神，两年嘅时间啊，点解仲未停啊？嗱，但系感谢主，当我哋睇翻第六章再睇落去嘅时候，我哋睇到大卫佢冇灰心，佢仍然都同神祈祷。嗱，当我自己睇完呢三节嘅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感谢神，上帝再一次提醒我，就算今日。我下面没有会众在这里，不要紧，因为神 是无所不在， Amen。 神在我们弟兄姊妹家，神今天在这里，神今天在街，但是自己要神与我什么同在。神与我同在，我去到哪里，我觉得神真的同我同在的时候，给我自己很多安心。而这里的应许更犀利，这里的应许就说你是凡事顺利。哇，当我自己看完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更加感恩。他说你都可以顺利， 你是凡事顺利，神同在，让我们能够凡事顺利。而第三点，我自己看回就是神同在的结果，就是同心合意。去到十七节那班百姓说，他说神怎样跟摩西同在，神都与你同在，你不用怕，你叫我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哇，真是挺开心。哇，我相信约书亚真的很开心，即是下面班人是下面班支派的人，十二支派的人，他说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因为他知道神与约书亚同在。如果睇翻圣经，头先我讲咗一幅地图，十二支派嘅地图，有两个支派半就喺约旦河东，咁其他八个半支派就喺约旦河西，就系其中一个所谓一半嘅支派就系马拿西，有所谓东马拿西，有西马拿西。咁当然呢个分地咧，去到后边咧十四章之后咧，大家会更加仔细同大家去思考。但呢度俾我哋睇得好清楚，其实喺民数记三十二章同埋生命记第三章已经系提咗，提咗咩意思咧？就系话将来要去嘅应许之地嘅时候，喂，你哋十二支派都要打嘅，你都要齐心去打。咁但系好明显，当真系去到约旦河东嘅时候，流便支派、加得支派同埋马拿西支派。最低限度有一半的支派，喂，其实不关我事，我已经在这里，我已经有地，我不再需要去西边，西边打仗关我什么事，要不你们打，是不是你们要不你自己打，我就觉得搞定了在这里。但那些战士不是，那个两个半支派的战士说不是，他说不是，因为在民数记，在生命记已经讲了，他说我们所有的战士一定跟其他八个半支派的战士一起会去到河西去打一场的仗，去得到河西的一个的地。我们发觉这十二支派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支派说不关我事，反而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他说你照差遣我们，你差遣我哋去边度，我一定会去同你哋一齐打完为止。哇，咁讲，打完呢场仗为止，我先翻去河东嚟到定居。哇，当我自己谂翻呢句说话嘅时候，谂翻约书亚，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安慰。但系佢得安慰嘅原因就系今日你同我都系要追求神同在。那个应许，其实神今天已经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他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只有说字，而是今天你和我都要负上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的责任，我们要自己体会到神同在的重要性。其实不是只是领袖需要神同在，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神同在。同样，当我们说要得到一个神同在，除非我们每一日让上帝的说话成为了我们的鼓励，成为了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去信服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今天诗篇第六篇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没错，我可以呼求神，甚至我可以有啲咁埋怨嘅呼求，神啊，几时搞掂呢个疫情？点解明明系开始好紧，忽然之间又嚟一个咁大嘅急转弯？但系神提醒我，我哋嘅眼睛仍然要仰望呢一位创始成终嘅神。我有冇顺服？有冇顺服将埋怨摆低，将上帝俾我嘅信心？继续去学习去成长。而最尾，我们很深信今天当我们教会神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信服在上。 我们能够信服我们的在上的带领者，当我们说你差我们去哪里，我们就会去哪里，我们同你一起打仗，整间教会一起打一场仗，不是哪一个牧区，不是哪一个团队，而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一起去打一场仗。而得胜不是我们，得胜的元帅是耶和华神，是祂给我们一个确据，当我们同心合意去打一场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赢。2022年已经去到第二个周末，我们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去追求这个神同在，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够可以去看到神自己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今年与我们的神同在，祂不单止是能够帮我们去打一场仗，甚至在我们最低迷的时候，祂都与我们同在，祂会给我们很多鼓励，很多提醒。 Emmanuel